今日经文是诗篇88篇，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色拉人希曼的悔愤诗，交给圣咏团长，曲调用马哈拉尼音乐。耶和华，请救我的上帝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恳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与下到地府的人同列，如同无人帮助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记得，与你的手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府里，在黑暗地，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人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禁不能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歧视给死人看吗？阴魂还能起来称谢你吗？你的慈爱岂能在坟墓里被人述说吗？你的信实岂能在永府被人传扬吗？你的歧视岂能在幽暗里为人所知吗？你的公义岂能在遗忘之地为人所识吗？耶和华，至于我，我要呼求你，每早晨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转念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你使我惊恐烦乱不安。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用惊吓把我除灭，这些如水终日环绕我，一起围困我。你把我的良贫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都在黑暗里。
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是预苦期的开始，也会有新的背诵经文的。诗篇42篇11节，今个礼拜我们先一起读出，下个礼拜开始去背诵这个经文，预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是拯救我们那位的神，纵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是不是不听祷告，你是不是看不到我的苦情，你是不是有时候不回应，很沉默，或者我们觉得神好像不在那里，但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诗篇，让我们去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原来神是能够随时的去成为我们拯救的神，帮助我们的神。愿你去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谦卑的心去聆听你对我们说话，透过诗篇88篇对我们的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 Amen。 会众请坐。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全见真像，希望给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对于我们的上帝的形象从真 true 变为真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形象只是一种理念，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今年的讲道去让弟兄姊妹去更加体会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今个星期开始是预苦期的开始，当然预苦期也是撞正新年了，但是在教会年历里面，今个礼拜应该是 Ash Wednesday 星期三开始就是 Lent 预苦期的开始，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一个的主日，所以我们会变成灰色的底色的主题。预苦期是一个什么的节期呢？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一个的节期。在预苦期的里面，我们透过悔罪、禁食、祷告、读经这些的属灵操练， 反省我们自身的罪，亦都体会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痛苦和舍己的爱。那我们会在预苦期里面一年六个主日，以诗篇的哀歌作为讲道的系列。 咁所以喺預苦期裏面咧，我哋會透過背誦詩篇四十二篇十一節呢個經文嘅。咁頭先大家讀咗啦，咁嚟緊咧下一個禮拜開始咧，我哋會一齊背呢一個嘅經文。喺2016年嘅時候，唔知道大家身處温哥華定係香港，定係還是喺世界邊一個地方？唔知道有冇睇過呢一套電影啊？沉默 （Silence） 有冇睇過？冇乜反應，有啲有啲冇。Silence 或者係沉默呢一個嘅電影咧，其實係改編自日本嘅作家遠藤周作嘅一個同名嘅小説。其實呢個故事係講述咧兩位嘅葡萄牙傳教士冒險去進入日本去傳教。當時日本咧係一個德川幕府時期，係一個禁教嘅時期，所以當時咧啲信徒係會面對逼迫、迫害，甚至係好殘酷嘅對待。兩名嘅傳教士咧就潛入咗長崎呢個地方，去揾翻佢哋失蹤嘅嗰位嘅恩師，就係喺之前亦都去到日本宣教嘅一位嘅傳教士啦。咁佢哋去到之後咧，就去開始去牧養當地嗰啲嘅信徒。但係佢哋親眼目睹當時嘅嗰啲嘅信徒遇到各種嘅嚴刑、酷刑、逼迫，甚至為信仰去犧牲流血。就係喺嗰一刻最悲慘，亦都係咧最困難嘅時刻嘅時候，神蹟冇出現到。兩位嘅傳教士就喺痛苦裏面去吶喊，點解上帝要喺苦難裏面選擇沉默？以至到呢一套電影亦都用咗沉默作為佢嘅題目。呢一種好似覺得喺苦難裏面上帝唔出聲，被神遺棄嗰種極度嘅痛苦之下，正正係與詩篇八十八篇詩人嗰種嘅哀鳴有共鳴。詩篇八十八篇係被公認為咧最黑暗嘅一首嘅哀歌。詩人咧去晝夜哀求神，但係神好似選擇沉默，正如我哋今日嘅題目，完全沉默嘅常住。今日講到經文係詩篇八十八篇，我哋會諗一樣嘢，就係點解上帝選擇沉默咧？今日嘅經文對我哋有啲咩提醒？同埋同我哋有啲咩嘅關係咧？今日咧，我會繼續用三點去講今日嘅經文。我哋先睇咧一至到五節，感到被隔絕，呼求神拯救。喺詩篇咧，好多時咧，我哋會 skip 咗第一句嚇，但係其實喺希伯來聖經原文嘅聖經，第一句係第一節嚟嘅。可拉後裔的詩歌，咁所以頭先弟兄幫你讀出嘅時候係要讀埋呢一句，所以如果大家去讀經嘅時候，記得唔好 skip 咗呢一句，呢一句係經文嘅部分。可拉後裔嘅詩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憤悔詩，交給聖榮團長，曲調用麻哈拉利暗俄。耶和華拯救我的神啊，我晝夜在你面前呼求，願我的禱告達到你面前，求你側耳聽我嘅懇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在2020年的时候，不知不觉好像都是六年前的事。我相信讲起2020年，大家即刻想到什么 ？Covid 啦，新冠肺炎啦，席卷全球，包括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地方。当时咧，我仲在香港吓，亦都喺香港的教会喺度侍奉。嗰阵时开始戴口罩。大家看看这个这张照片，我找回就是当年2020年一月的时候，香港都还没 lockdown， 但那个礼拜开始呢，我要戴口罩回到教会的当中去侍奉。那时呢，在香港我没有揸车的，搭巴士。你想想当 COVID 的时候搭巴士，你有什么感觉？好像周围都是敌人一样，不知道哪里的病毒就来侵扰你。會不會掂咗嗰個凳啊，或者係掹到某一個欄杆，突然之間覺得中招，所以話啊死啦，中招啊，會唔會中招？同埋我嗰陣時咧，每個禮拜翻教會，必然會右手邊影一張相，大家估唔到點解？除咗我中意巴士之外，我要知道嗰日搭咗邊一間邊一班巴士。如果新聞話嗰一班巴士中咗招嘅時候，我知道。我要小心啲啦！我要隔離。你諗下嗰陣時嘅心情係點樣？好驚係咪？好彷徨，好驚中招係嘛 ？Covid 嗰個感染率好高，周圍都係唔知邊個感染，我會唔會被感染咧？但其實 Covid 裡面最困難嘅未必係感染啊， 而是当你去抗疫一段时间，你发觉原来其中一个很困难就是隔离。隔离可以是字面上讲，就是我真的去到某个地方，困在一个地方隔离。但其实最困难就是那种我们大家 work from home， 我们做了三年同事，可能会不会未见过那个样子，只是 email 沟通，可能会是吧。2020年入职的同事，可能我未见过他真人的。教会我们能不能够一起回来敬拜，原来不得的。原来我发觉一起唱诗歌，听到隔离弟兄姊妹的声音是很好的。在 Zoom 的时候你不可以开，一开就乱了，全部都你听到的歌播的 YouTube 自己在唱。那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隔阂才原来是最困难。那时候亲人就算是在患病的期间，你都不能够去探他，因为 COVID 的缘故，就算他去到生命的阶段，你都只能够开着个 Zoom 或者开着一个视像，你不能够亲身去送别家人。那种的困难才是最困难，那种的隔离。隔离让人感到无力，感到绝望，感到觉得没有人帮我的。诗篇八十八篇一至到三节正正是讲这件事。在诗篇的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150篇里面有三分之一大概是属于哀歌。讲哀歌或者诗篇之前，我想即系离身或者打个底线。大家咧去睇诗篇嘅时候，唔好太快去批判诗人所讲。哇，佢咁样讲唔啱嘅，神唔系咁样嘅，佢唔应该咁样讲。放低嗰种嘅理性嘅批判，抽离去分析诗篇，我哋唔系咁样睇，亦都唔系批判诗人咁讲系唔系符合神学，系唔系讲一啲正确嘢。我哋放低，然后我哋先投入诗人去写呢篇嘅世界嘅时候。他的角度是怎样，他的感受是怎样，他经历着一个什么处境。在第一和第二节里面，耶和华拯救我的神，我在你面前呼求。呼求这个字其实是什么意思？喊出来，神救我，神救我，喊出来， cry out， 昼夜，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去呼求神。在第二节句里面，他更加加强语气，红色的字是命令语句来的。愿我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恳求。什么意思？你想想那个画面是怎样？好像就是说一个大臣将一个奏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古代的影片，呈献在一个皇帝面前，写好了一些东西呈献你的面前，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心情是怎样，你看看我现在面对一些什么困难，侧耳听我的呼求。在第二个命令里面，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祈求。因为第三节讲诗人他觉得我心里面很多患难，很多困难，很多的受苦，甚至他觉得我快死，我的性命临近阴间，越来越近，步向死亡。在第四节的里面，他甚至说我算与下到地府的人同列，如同无人帮助一样。无人帮助可以翻译为无力，无力感，意思就是无人帮我的。在困难我里面，大家有没有试过无人帮我的，无人明白我的，没人可以去伸出援手去帮我离开这个困难的处境的。第五节里面他说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记得，与你的手隔绝了。他可以这样翻译的，他说在死人里面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为什么诗人会这样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死亡里面更加的自由？经文里面没有交代诗人现在他面对什么处境，是疾病，是患了一个没办法医好的病，是被人离弃，是被监禁，还是因为社会的缘故他要被隔离，或者患了传染病他要跟他的社区隔开了。大家可以想象去代入诗人的处境，是有些什么人生的境况会让一个人觉得死了还好一点呢？当一个人去到生命的晚期，面对身体的衰残，很多事做不到，没力， 落床都冇力嘅时候，甚至患病你觉得好痛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啊，原来不如我去见天父，可能会更加嘅自由呢？最痛苦嘅时候系一个人感到被隔绝，隔绝嘅意思系切断，不再被纪念。死亡最可怕的未必是失去了个肉体，而是诗人觉得被上帝忘记，被其他人忘记，即是说他已经是被逐出上帝的拯救的记忆之外，离开了，被隔绝，跟其他的人，跟其他的群体完全的隔开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隔离的感觉，被隔离，患病被隔离，瞓在病床里面没人探你，定还是你的处境你觉得我讲都没用的了，没人明我。在曾经患过抑郁的经历人可能会明白我落床都没力，你可能觉得自己没用，你可能觉得没人明白你，但是原来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你觉得会不会自己是不熟灵呢？我信心不够啫，你觉得自己离开神好远啫，甚至觉得神离开我好远啫。但系唔好忘记一样嘢，就系诗人话神系拯救你嘅神，神仍然系拯救你嗰位嘅神，你仍然可以同佢讲嘅。诗人就算系佢面对咁困难嘅里面嘅时候，佢仍然话耶和华拯救我的神，每日向神祷告。就算你觉得嗰刻神唔喺度，神冇出声。但神仍然在这里，神仍然在这里。第二点，六至到十二节，重压围绕时不住祷告神。我邀请大家一起读六至九节，预备。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府里，在黑暗地，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人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禁，不能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我邀请大家每一次听诗篇的经文的时候，你脑里面思想一下，去感受一下诗人其实那个想表达的画面是什么。我最近呢在网上是看一篇基督教的一篇的报道啦。大家認不認識吉中明牧師？應該很多都認識，特別是有聽基督教詩歌的都會知道吉中明牧師是哪一位。在訪問裡面他這樣說，他記得當時他剛剛讀完神學，也出來侍奉的頭一個月的時候，他說他突然之間病了。他說他當時得了個病，那個專科醫生跟他說，第一，我不知道什麼原因，第二，就算我知道什麼原因，我都不知道如何醫好你。你聽到的時候有什麼感覺？你聽到的時候有什麼感覺？好像被判死刑的，那是不是即是不治之症？我是不是永遠都不好得回？醫生都幫不到我，那我怎樣試？吉中明牧師就說，他面對醫生這樣答覆之下，他要沒辦法之下接受一個事實，就好像剛才我說，他說好像宣判死刑一樣。如果你是他的时候，你这样的遭遇，你有没有心情去赞美神？我想问大家有没有心情？当大家很开心去赞美，来我们一起赞美的时候，他自己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唱不唱到歌？可能唱不到，但是一路唱一路喊，或者你唱不到。你们当然好啦，你们个个都身体健康，我有病嘛，我当然唱不到啦。当时他说他真的很难有心情去赞美神，他当时没办法赞美神，甚至埋怨神，为什么我刚刚神学毕业，为什么我一出来去为你去作工侍奉的时候，竟然要面对这种的处境呢？难道我的侍奉生涯只有一个月吗？那在病床里面，他说神对他说一句话，他有一个意念，如果神要夺取我的性命，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他当时领悟到一件事，他说神要他在这个病痛里面亲身体验神是掌管生命那位的神，神才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创造他爱他的天父。吉中明牧师这样说，不想赞美是必然会发生的，在人生一个阶段里面你是会发生这个过程，但他说这个是一个过程，让他在当中体会上帝的心意，并且去不要放弃，因为上帝没有放弃过我们。在诗篇第六节的里面，诗人认为他所面对的苦难是神造成的，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地库里，在黑暗地，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人都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禁不能出来。在第六节里面，诗人讲你，即是神让他有这些的困苦，很特别，他这样去确认，诗人觉得是神将他放在最深的坑里面，即是地库。如果用希伯来人那个的世界观，就是最低的地方，即是之前帕西人有讲降在阴间那个最低的地方，那个就是坑了，或者我们这里翻译叫地库。地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与神隔绝，只有死了的人才会去到那里。在第七节的里面，他说神的怒气压着他，波浪掩盖，好像不能透气，透不到气。第八节那里，神使他的朋友都远离他，成为厌恶的人，被囚禁。远离的意思就是隔开、隔离、隔在远处。当诗人面对这些的困苦的时候，他觉得呢所有人都离他很远，他好像自己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自己一个人要去面对他自己的困难。有些什么人会感到被隔绝呢？患病的人可能是最直接，你想到就是你患到 COVID 的人就会明白了，在隔离的病房，字面上的隔离。但其他患病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隔离的，患癌症的病人他会感到被隔离。为什么？他不是有传染病，但是他会觉得我在病里面我很衰弱，我落不到场，我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其他人不明白我，我很痛，但你不明白我。当你每一次做完化疗的时候，我记得我姑姐跟我说，她说她做完化疗之后，她要用两个礼拜去恢复，但是第三个礼拜要再做下一次的化疗。一次又一次的这些治疗，令到再卧病在床的觉得其他人你怎会明白我呢？你不明白我那种的困难，一个人住的、独居的，甚至患抑郁的人、心灵受创的人，同样都会感到被隔离，其他人不明白我，只有我一个人面对困难。在第九节里面，诗人说眼睛都看不清楚，分化。其实不单止是说眼看不清楚，而是当你的人很衰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呢都很耗尽，个人已经无力，可能吃东西都没有胃口，看东西都不是很清楚，听东西觉得我是不是在听东西，是说灵魂那种的耗尽。但是诗人觉得自己的苦楚是来自神，但是他同一方面在第九节里面很特别，他又继续呼求神。第九节里面讲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举手的意思是内心很迫切，完全的我们敞开向神祈求你，你救下我啦，你帮下我啦，神。举手恳切的祷告，每一日都是这样的去祷告。在第十至十二节里面，诗人很特别，这里用了六个问题。六个问题：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阴魂还能起来称谢你吗？你的慈爱岂能在坟墓里被人述说吗？你的信实岂能在冥府被人传扬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为人所知吗？你的公义岂能在遗忘之地为人所识吗？大家看不体会那个心情很迫切，有一种觉得不甘心的感觉，内心那种的呼喊。但是很特别的诗人，他用一个反面的方式讲到神的作为，他说我死了的话，怎样你怎样去行其事呢？ 我如果死了的话，我怎样去赞美你啊？如果我在坟墓里面的时候，谁去述说你的慈爱啊？怎样去传扬你的信实啊？怎样去让你的歧视被世人知道啊？怎样让你的公义被人去认识呢？诗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死了的人可以做这些事吗？我死了的话，我就做不到咯，我就不可以侍奉你咯，我就不可以去赞美你咯，我就不可以去传扬你的福音咯。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他内心的呼喊就是，容让我去直接地讲，就是神啊，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不可以为你作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啊，你帮下我啦，我为你作工啊，我好想去赞美你，你帮下我啦，我唔掂啦，你帮我搞翻掂佢啦。喺一本书《生命嘅对话》里面，佢讲一样嘢，佢话诗篇咧唔系一啲咧哑口嘅灵性低潮嘅诗篇，即系所谓讲咧，起鞋鞋嘅啫，即系咧呻下，即系发下牢骚嘅啫，唔系。诗人虽然觉得自己的灾祸，他的困苦是神造成的，但是诗人却继续向神呼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苦难面前是没有分别的。不同的是什么呢？基督徒是会在苦难里面呼求上主。建造神学院，我旧约的老师，现在是建造神学院的后任院长高明谦博士，他有一本书我鼓励大家看，释经要释咸。我被这个题目吸引了，释经要释咸。让我读出来。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逃避苦难。基督徒也无法因信仰而脱离苦难。就算他们更敬虔爱主也不能够。另一方面，基督徒很难在苦难中把神抽离。我们期望以马内利的信仰能够兑现在受苦的处境当中。如果我们的信仰不去讲苦难，信仰就会在苦难的人生中缺席，难以发挥作用。弟兄姊妹，你试过在一个极度的艰难困苦的当中吗？你有没有试过向神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读到这一科我读不到？为什么人哋唔需要去睇医生，我要睇医生。点解我能够人哋能够嚟到加拿大之后揾到佢自己嘅工作，但系我揾唔到？当你面对各种困难嘅时候，人系会问嘅，问神点解？点解？甚至会觉得系唔系神我做错决定，你要去让呢啲嘢发生喺我身上？弟兄姊妹，就算我们信了主的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哭，我们都可以哭。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可以哭的，不要觉得哭是不属灵，抹走这件事，哭是不属灵。耶稣作为一个人来到地上，他都有哭，耶稣哭了。他面对拉撒路的死亡，他好朋友死亡的时候，他会哭。人是有感情的，我们可以哭，我们继续可以向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去呼求。到第三点，十三至十八节，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仍然呼求主。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耶和华，至于我，我要呼求你，每早晨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转念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你使我惊恐、烦乱、不安。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用惊吓把我除灭。这些如水终日环绕我，一起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都在黑暗里。我不知道仲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大家好久之前，可能有些可能没几久之前，大家会玩什么？想起小个的时候，在学校那时没有手机的，那时没有 iPad 的，跑一下这样，是不是？跟同学玩一下包剪揼，是不是？猜皇帝，我那时玩过。操场跑，去小卖部买东西吃，是不是？买什么的？鱼蛋？有没有鱼蛋的？你们小卖部 孖條啦，加拿大都有，原來啲孖條啦，掹開一半，可能係兩個同學 share 嘅，或者你自己食噶咁。有冇買汽水啊？我話雪糕啊，應該唔會啦，雪糕比較麻煩啲。喺2024年嘅堂慶，呢一個 Human Library 裏面，我寫個 hashtag 啊。尋日星期六嘅弟兄姊妹唔記得咗，有啲仲記得。我話食藥多過食雪糕嚇，可能我都分享過。這個是一個事實的陳述，不是一個誇張手法。我的確是吃藥多過吃雪糕。我不知道，我小時候從小就氣管比較弱，哮喘，半夜的時候嘻嘻聲，如果有哮喘經歷的人就會很明白，嘻嘻聲，哮喘發作。很多時候就是哮喘發作醒了，醒了的時候看鐘，很準時的，12點，半夜12點，很準時。我從細就覺得咧，我其實會唔會咁快死嘅？點解我細細個個個同學可以咧周圍行、周圍跑，可以食雪糕、去食雪條？我就係知我媽同我講：你哮喘，你唔好食，你唔好食凍嘅嘢，你唔好飲汽水，你唔好食雪糕。換嚟嘅係咩咧？一個禮拜睇兩次醫生，食藥丸咯。我記得最多嘅除咗讀書之外係咩啊？記住一日三次，食幾多隔藥水，撳住嗰個隔。飲藥水，唔識吞藥丸，硬碎食藥丸。我唔明白啊！我唔明白點解啲同學唔使咁嘅，個個咧可以食雪條，可以周圍跑，但係點解我要細細個就成日都食藥嘅？我唔明白，甚至係半夜醒嚟嘅時候，咳到咧就係我媽會好關心我，但係咧我好怕麻煩佢啊！佢喺隔離房閂埋門，我冚埋張被喺度咳，甚至冚埋張被都唔得啦，我匿去廚房度咳。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很孤單，我不想騷擾人家，心裡面也都覺得想人關心，但我就覺得自己好像被那個病令到我自己好像只有我一個去面對，半夜三更只有我一個人去面對這些的困難，其他人都不明白我，特別是同齡的小朋友沒有誰很明白我這些的經歷。在詩篇88篇13節嘅裏面，佢話：耶和華，至於我，我要呼求你，每早晨我嘅禱告要達到你嘅面前。縱然詩人佢面對呢啲嘅困難，甚至佢覺得神係加喺佢身上嘅苦難嘅時候，佢仍然禱告。佢話：至於我，我要呼求你，再次係話 cry， 再次呼求神。每早晨我嘅禱告要達到你嘅面前。點解講早晨啊？早晨。通常是说就是神应允祷告那个时刻，即是等于每一朝早你都去看看神有没有应机，每一日你都看看神有没有回应，神是不是听了我祷告，我的发生的事有没有好转，早晨他去到神的面前看看神你帮了我没有，每早晨，每早晨。他诗人再次说耶和华，至於我，我要呼求你，每早晨我的祷告必会达到你的面前。这两个字其实很特别的，在原文里面是必定的意思。我的呼求必定，我要必定呼求你，我的祷告必定会达到你的面前。那种的确信，你想想一个无助的人会怎样啊？有个人可能幫到你，你掠住佢咯，你掹住你唔好走啦，你幫下我啦，掹住佢唔好走啦，神你幫下我啦。所以喺14節裏面佢話：耶和華，你為何丟棄我？為何轉念不顧我咧？就算詩人咁去禱告嘅時候，神好似冇回應嘅時候，詩人嘅反應就係點解你要離棄我咧？點解你要唔睇下我咧？望我一眼都唔可以咧？其实的意思就是神向他隐藏，神向他隐藏，甚至可以翻译为拒绝他的生命。耶和华，你为何拒绝我的生命呢？诗人从小受苦，很接近死亡，受惊吓，他不明白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遭受这些患难，但最重要是诗人认为这些患难是出于神自己。在第16節里面，他甚至说列路漫过我身，这些的终日如水的去环绕我，一起围困我。 当我们看其他诗篇的时候，会觉得、啊、神呢在我周围围绕我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好啊，神的爱包围我。但是诗人不是这样看，诗人他觉得神是好像火包围他，好像水淹没他一样，令他窒息，不得逃脱。本来神环绕他是好，但是诗人却好像觉得呢被水淹没一样，被围困不能透气。到第十八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都在黑暗里。在新译本有一个更加好的翻译，你使我挚爱的和同伴都远离我，黑暗成了我的知己。十八节是诗篇八十八篇的最后一节，诗人认为神将他的好友、好朋友和邻舍隔开了，而整篇诗篇的高峰是黑暗 darkness。 他说黑暗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其实意思就是最终极的那个黑暗是什么？与他觉得与上帝隔绝，与人隔绝。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患难真是神加在诗人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啊、一定是他犯罪啦，一定是他得罪了神啦，以致神这样对待他啦？很多时候我们太快为上帝辩护，正如约伯那些朋友一样，神怎么会这样对你呢？神一定是有原因的嘛，一定是你的问题，一定是你的错，以致神这样对你。我们很多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呼求或者受苦的人。我想到一件事，与其说诗人埋怨上帝，不如另一方面就是，神啊，你看我多惨，我好惨，你帮我吧，你帮我吧，你帮下我吧。诗篇八百篇的完结是 darkness， 是黑暗，没有正面的转向。哀歌只是不为上帝打完场。旧约圣经里面保留了诗篇八百篇，或许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原来没有回应都是信仰的一部分。我再次去引用高明显博士的一句说话，那时我上去的科哀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哀歌是什么呢？在痛苦里面去悲哀质问神，同一时间在盼望中信靠仰望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就是说搞定了然后 OK 没问题的信仰，而是我们的信仰虽然我们仍然有盼望相信神，但是那些的 struggle， 那些的困难，神没有回应，可能是一路的存在，两条线并行的。一方面我们是有疑惑的，甚至有悲哀绝望，但另外一边我们仍然是坚持行在神那里，仍然去选择去呼求这一位我们觉得有时很沉默的神。诗人去到最后仍然在黑暗里面看不到出路。在《天路历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天路历程》里面有一幕，就是呢这两位主角，这位主角叫基督徒或者 Christian， 他经过了那些的四暗幽谷，经过了属灵征战，打赢了那些魔鬼，但后来当他们行去准备行去天路的时候，一边是窄路，一边是宽阔的路，窄路和那条宽阔路呢就是平衡的。那他就提出了，喂，平衡的嘛，不如我行过隔离走捷径，以致我们不用行过窄路那么辛苦，我们抄捷径。当我们抄捷径的时候，发觉暴雨，跟着天色突然之间很黑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去了哪里，然后躲了在一个地方，原来那个就是绝望巨人的一只鞋里面，他被绝望巨人捉了在那个城堡里面困住了，好像个雀笼困住了，几天不让他吃东西，摆了剑啊，摆了刀在那里，他只是讲一件事，你自己搞定自己吧，你自己搞定自己吧。他很绝望啊，他会想，我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我的生命？但当他们两个祈祷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两件事，他说其实绝望巨人那两夫妇是不能够伤害他的，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只能够让你觉得绝望而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除了我们自己去放弃。他看到原来神的盼望变为一条锁匙，让他们走出了那个绝望城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神啊，你去了哪里呢？ 会觉得去到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会觉得我会不会永远都这么暗黑的，会不会觉得呢我永远都是在一个低谷里面走不到出来，有些问题有些困扰，会不会我觉得一生里面我都找不到答案，我都找不到那个，我不会明白。诗篇八百篇能够留在圣经的里面，就是给我们知道，是啊，就算属神的人，就算是基督徒，就算是爱主信主的人，都会有经历黑暗的时候，都会经历神有些时候会隐藏，都会经历困惑，都会经历哀伤，都会经历被人离弃的一些时候。但不要忘记一件事，诗人仍然向神祷告，仍然捉住神，神啊，你不会由得我这样的嘛，神你不会由得我这样的嘛。你可能会认为觉得诗人你讲这些大逆不道，不应该向神埋怨的，他是不是离弃神？但是换一个角度，人与人关系最差是什么？不是吵架，不是冲突，是死心，讲都费事。诗人他没有对神死心，他仍然虽然觉得这些东西是出自神，他仍然祈祷，仍然捉紧神你帮我的嘛，神是你拯救的神的嘛。如果他真的离弃神的话，诗篇八百篇不会出现。诗篇八百篇就告诉你知道，原来就算在我们很困难很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哀歌诗篇去向神祷告的，可以这样去祷告神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要下气气啊，神我多好啊，神你看我多感恩，神你看看我呢，样样东西都很开心，不是。神要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是神问你 OK 不 OK， 你可以说I'm not okay. All good? I'm no good. I'm no good. 可以的。我很痛，我很辛苦，我搞不定。可以的，你可以向神这样去祷告的。有人问我，他说 Keith， 听你的经历，之前经历这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病，甚至经历心灵忧谷，甚至经历忧郁、抑郁的时候，为什么你信了主之后会经历这么多东西，甚至你出来做传道人之后会经历这么多好像很艰难的路的？为什么你仍然坚持跟从主和侍奉？我的答案是，如果我连神都没有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如果我连信主，我连主耶稣都没有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但至少就算我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可以祈祷啊。我可以向神说，神啊，我很痛啊，你可不可以让我没有那么痛啊？神啊，我发烧了20天了，你可不可以让我退烧？我可以这样跟神祷告。所以哀歌信仰诗篇八百篇里面的神迹不在于得医治或者这些东西搞定，而是在于没有放弃。在最后诗篇八百篇或者哀歌里面给我们有三个角度，我们可以诚实面对主，不 OK 你可以说跟神说不 OK。 第二是就算你不 OK 你不可以坚持祷告。到第三点，群体的接纳是什么？对于那些正在受苦甚至发出哀鸣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要不断说没事的，慢慢就好的了，我们不要给一些廉价的安慰。与其是这样的时候，我不如说我很明白你的困难，我想听多你一点，你现在在困难的当中，我可以为你祈祷，我们可以这样。所以最后真正的信心不是看不见黑暗，而是在黑暗里面我仍旧向神说话。我们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逢凶化吉，而是就算我们正在经历黑暗，我们仍然在黑暗里面仍旧向神说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诗篇八百篇没有从这个圣经里面去抹走，正正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身为跟随你的人，身为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会经历困难，经历低谷，不是我们不熟灵，不是我们信心不够，而是的确人生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会这样去经历低谷。求主给我们有那份的信心，不是去没有这些事发生，而是我们仍旧向你去祈祷，仍旧向你呼求，仍然在你面前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让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去经历各种的困难。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Amen。